在世界的另一个角落里，有一个神秘的国度，里面住满了巫师。猫头鹰是他们的信差，飞天扫帚是交通工具，西洋棋子会思考，幽灵顽皮鬼满天飞，画像里的人还会跑出来串门子，连吃的食物都是与众不同。这就是哈利波特的魔法世界。哈利波特世界是您从平凡的麻瓜世界走向非凡的魔法世界。欢迎来到哈利波特世界。
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哈利波特时间。上次我们跟随哈利一起通过一个不起眼的电话亭，也就是魔法部的来宾入口，即将进入魔法部。这是哈利有生以来第一次来到魔法部，当然是因为一个很不愉快的原因。哈利马上会看到什么呢？好，让我们开始讲述今天的《哈利波特与凤凰社》。过了大约一分钟，但哈利感觉要长得多。一道细细的金光照到他的脚上，随后金光逐渐变宽，扩大到他的身体上，最后直射他的面孔，使他不得不使劲眨着眼睛，以免眼泪流出来。魔法部希望您今天过得愉快，那个女人的声音说。电话亭的门猛地打开了，威斯莱先生走了出去，哈利跟在后面，惊讶的嘴巴都合不拢了。他们站在一个很长的金碧辉煌的大厅一头，地上是擦得光亮见人的深色木地板，孔雀蓝的天花板上镶嵌着闪闪发光的金色符号，不停地活动着变化着，像是一个巨大的高空布告栏。四面的墙壁都镶着乌黑油亮的深色木板，许多镀金的壁炉嵌在木板里，每过几秒钟随着扑的一声轻响，就有一个巫师从左边某个壁炉里突然冒出来，而在右边每个壁炉前都有几个人在排队等着离开。门厅中间是一个喷泉，一个圆形的水潭中间竖立着一组纯金雕像，比真人还大，其中最高的是一个风度高贵的男巫，高举着魔杖直指天空，围在他周围的是一个美丽的女巫，一个马人，一个妖精和一个家养小精灵。马人、妖精和家养小精灵都无限崇拜的抬头望着那两个巫师，一道道闪亮的水柱从巫师的魔杖顶端，从马人的箭头上，从妖精的帽子尖，从家养小精灵的两只耳朵里喷射出来，四下里有叮咚叮咚哗啦哗啦的水声，有幻影移形的人发出的扑啪的声音，还有几百个男女巫师杂乱的脚步声，他们脸上挂着早晨特有的死气沉沉的表情，大步流星的朝门厅那头的一排金色大门走去。这边走，威斯莱先生说。他们加入了人群，挤在魔法部工作人员中间往前走，他们有些人怀里抱着一堆堆摇摇欲坠的羊皮纸，有些人提着破破烂烂的公文包，还有些人边走边读《预言家日报》。经过喷泉时，哈利看见水潭底下有许多闪闪发光的银希可和铜纳特，旁边一个污迹斑斑的小牌子写着：“魔法兄弟喷泉的所有收益均捐献给圣芒格魔法伤病医院。”如果不把我从霍格沃茨开除，我就放十个加隆进去。哈利发现自己这样绝望的想到。
这边走，哈利，
威斯莱先生说。他们离开了那些朝金色大门走去的魔法部职员的人流，在左边的一张桌子旁，在一个写着安全检查的牌子坐下，坐着一个穿孔雀蓝长袍、胡子刮得很不干净的巫师。他们走近时，他抬起头，放下了手里的预言家日报。我带了一位来宾，威斯莱先生说着指了指哈利，到这边来。那巫师用没精打采的口吻说。哈利走进他面前，那巫师举起一根长长的金棒，像汽车的天线一样细细的，很有韧性。他用它在哈利的前胸后背从上到下扫了一遍。 魔杖。安检巫师朝哈利嘟哝了一声，放下了那个金色的玩意儿，伸出手来。哈利把魔杖交了出去，但巫师把它扔在一个怪模怪样的，像是一个单盘天平的黄铜机器上。机器开始微微震动，一条窄窄的羊皮纸从底部的一道口子里飞快地吐了出来。那巫师把纸扯了下来，读着上面的字：11英寸，杖心是凤凰羽毛，用了4年，对吗？
没错。
哈利紧张不安地说：这个我留着。巫师说着，把那张羊皮纸条戳在一根小小的黄铜钉子上。你把这个拿回去。他把魔杖塞进了哈利手里。
谢谢。
等一等。那巫师慢吞吞地说，他的目光从哈利胸前的银色莱丁徽章移向了哈利的额头。
谢谢你，艾利克。
威斯莱先生果断地说，一把抓住哈利的肩膀，带着他离开了桌子，回到向金色大门的巫师潮流中。哈利被人群推挤着，跟威斯莱先生穿过大门，来到那边一个较小的大厅里。那儿至少有20部电梯，被精致的金色栅栏门挡着。哈利和威斯莱先生走到围着一部电梯前的人群中，旁边站着一个胡子拉碴的大个子巫师，怀里抱着一个大纸板箱，里面发出刺耳的摩擦声。
还好吧，鸭子。
那巫师说着，冲威斯莱先生点了点头。
你那里头是什么东西，鲍勃？
威斯莱先生望着那纸板箱问道。
还不能肯定。
那巫师一本正经地说，我们原以为是一只普普通通的鸡，没想到它喷出火来了。在我看来，这似乎严重违反了禁止动物培育实验的法令。
随着叮叮当当、咔啦咔啦的一阵响动，一个电梯降落到他们面前，金色的栅栏门轻轻划开，哈利和威斯莱先生与那伙人一起走进电梯。哈利发现自己被挤得贴在了后面的墙上，几个巫师好奇地打量着他，他低头望着脚尖，避免与别人的目光相对，一边用手抹平额前的刘海。栅栏门哗啦一声关上了，电梯慢慢上升，链条咔啦啦作响。哈利在电话亭里听见过的那个冷漠的女人声音又响了起来。
7层魔法体育运动司，包含英国和爱尔兰魁地奇联盟指挥部、官方高布什俱乐部和滑稽产品专利办公室。
电梯的门开了，哈利瞥见一条杂乱无章的走廊，墙上东倒西歪的贴着各种各样的魁地奇球队的海报。
电梯里，一位抱着一把飞天扫帚的巫师费力的挤了出去，在走廊上消失了。
门关上了，电梯微微晃动着继续上升。那女人的声音宣布道：
第6层，魔法交通司，包含飞鹿网管理局、飞天扫帚管理控制局、门钥匙办公室和幻影显形测试中心。
电梯的门又一次被打开了，4、5个巫师走了出去。与此同时，几架纸飞机嗖嗖地飞进了电梯。
哈利抬头注视着他们绕着他的头顶慢悠悠地飞行，他们的颜色是一种浅紫色。哈利还看见机翼边上盖着魔法布的戳记，
那是部门之间传递消息的字条。
威斯莱先生低声告诉他，
以前用的是猫头鹰，可是那份脏乱简直不可思议，办公桌上到处都是粪便。
电梯咔啦咔啦又往上升了，那些字条围着从电梯天花板上悬挂下来的那盏灯飞舞。
第5层，国际魔法合作司，包含国际魔法贸易标准协会、国际魔法法律办公室和国际魔法师联合会英国籍。
门开了，两张字条随着几个巫师嗖嗖地飞了出去，但又有几张字条嗖嗖地飞了进来，绕着他们的头顶的那盏灯飞来飞去，弄得灯光闪烁不定。
第4层，神奇动物管理控制司，包含野兽、异类 和幽灵办公室、妖精联络处和害虫咨询处。
对不起，请让一下。
捧着喷火机的巫师说，他走出了电梯，一小群字条跟着飞了出去，电梯的门又哐啷啷关上了。第三层，魔法事故和灾害司，包含逆转偶发事件小组、记忆注销指挥部和麻瓜问题调解委员会。到了这一层，几乎所有的人都出去了，电梯里只剩下威斯莱先生、哈利和一个女巫。那个女巫正在读一张长得要命、一直拖到地上的羊皮纸。电梯再次微微摇晃着往上走，剩下来的几张字条继续围着灯打转。然后门开了，那个声音宣布道，第二层，魔法法律执行司，包含禁止滥用魔法司、奥洛指挥部和威森加魔管理机构。
我们到了，哈利。
威斯莱先生说，他们跟着那女巫走出了电梯，来到一条两边都是房门的走廊上。
我的办公室在这层楼的另一边。
威斯莱先生，他们走过一个窗户，明亮的阳光洒了进来。哈利问道，我们该不是还在地底下吧？
是啊，没错。威斯莱先生说，这些是施了魔法的窗户。魔法维修保养处决定我们每天是什么天气。上次我们这里刮了两个月的飓风，因为他们想涨工资，差不多就在这里。哈利，
他们转过一个拐角，穿过两扇沉重的立木大门，进入了一片凌乱嘈杂、被分割成许多小隔间的开放区域。里面谈笑风生，热闹异常，传递消息的字条从小隔间里飞出飞进，像一枚枚微型火箭。最近的一个小隔间上歪歪斜斜的挂着一个牌子，奥洛指挥部。他们走过时，哈利偷偷朝门里望了望，奥洛们在他的小隔间的墙上贴满了东西，从被通缉的巫师的头像到他们家人的照片，再到他们喜欢的魁地奇球队的海报，还有预言家日报上剪下来的文章，真是五花八门、包罗万象。一个穿紫色长袍的男人，脑袋后面的马尾辫比比尔还长，他把靴子高高的翘在桌子上，正在给他的羽毛笔口授一篇报告。再往前走一点，一位一只眼睛戴着眼罩的女巫正隔着小隔间的挡板跟金斯莱·沙克尔说话呢。
早上好，威斯莱。
看到他们走进来，金斯莱大大咧咧地说，
我一直想跟你说一句话，你能给我一秒钟的时间吗？
行啊，如果真是一秒钟的话。威斯莱先生说，我现在很忙。
他们像是互相不怎么熟悉似的谈起话来。哈利张嘴刚想向金斯莱问好，威斯莱先生踩了一下他的脚。他们跟着金斯莱走过一排小隔间，走进最尽头的一个小隔间里。哈利微微吃了一惊，从四面八方朝他眨巴眼睛的正是小天狼星的脸。挡板上密密麻麻的贴着简报和旧照片，包括小天狼星在波特婚礼上当男宾相的那张。仅有的一块没被小天狼星遮住的地方贴着一张世界地图，上面的一个个小红图钉像宝石一样闪闪发亮。
给，
金斯莱生硬地对威斯莱先生说，同时把一件羊皮纸塞进了他手里。
关于最近12个月有人看见麻瓜交通工具在天上飞的事，我需要尽可能多的了解情况。我们接到情报，布莱克可能仍在使用他那辆旧摩托车。
金斯莱朝哈利使劲眨了一下眼睛，压低声音说，
把这份杂志给他，他大概会觉得很有趣的。
然后他又用正常的声音说，拖的时间不要太长，威斯莱，那份闪光腿的报告交迟了，害得我们的调查耽搁了一个月。
你如果读过我的报告，就会知道那个词是闪光币。威斯莱先生冷冷地说，
恐怕你关于摩托车的情报要等一等了，我们目前忙得要命。
他又压低声音说，你争取在7点钟前离开，
屋里在做肉丸子呢。他朝哈利示意，领着他走出金斯莱的小隔间，穿过第二道立木大门，走进另一条过道，然后向左一拐，来到另一条走廊上，再往右一拐，走进一条光线昏暗、破旧不堪的走廊，最后来到走廊尽头，再也不能往前走了。左边有一扇门，微微开了条缝，可以看出里面是一个扫帚间。右边的门上有个褪色的黄铜标牌，禁止滥用麻瓜物品丝。威斯莱先生的办公室昏暗寒酸，似乎比扫帚间还要略小一些，两张桌子挤在里面，周围沿墙排着一溜满的都快溢出来的文件柜，柜顶上还堆着一包包摇摇欲坠的文件，桌子旁边简直没有地方让人放开手脚活动。从墙上仅有的一点点能够利用的空间来看，可以看出威斯莱先生情有独钟的东西，几张汽车广告，其中一张画着拆开的发动机，两张信箱的插图画，看样子是他从麻瓜儿童图书上剪下来的，还有一张如何安装插座的示意图。威斯莱先生的收纹栏里满满当当，位于最上面的是个上了年纪的祝酒人，正在闷闷不乐的打嗝。此外还有两只空空的皮手套，正在摆弄着两个大拇指。收纹栏旁边是一张威斯莱一家的全家福照片，哈利注意到波西似乎已从照片上走了出去。
坐下吧，哈利，看样子波金斯还没有来，这里没有窗户，我们提出过要求，但他们似乎认为我们并不需要。
威斯莱先生抱歉地说，一边脱下短夹克衫搭在椅子背上。哈利勉强挤进波金斯办公桌后的那张椅子，这时威斯莱先生飞快地翻查着金斯莱沙克尔刚才给他的那扎羊皮纸。
啊，
他咧嘴笑着说，从羊皮纸中间抽出一本名为《唱唱反调》的杂志。
是的，
他草草地翻着看。是的，他说的没错，我敢肯定小天狼星会觉得非常有意思的。嗯，天哪，这又是怎么了？一张字条嗖地飞进了敞开的门，慢悠悠地落在了那个不断打嗝的祝酒人头上。威斯莱先生打开字条，大声念道，
据报告，在贝斯纳绿地发生了第三例公共厕所污水回涌事件，请火速前去调查。
这可真是见鬼了，厕所污水回涌？
没错，反麻瓜的恶作剧分子干的。威斯莱先生皱着眉头说，上个星期就有过两次，一次是在温布尔顿，另一次是在相铺。麻瓜一冲厕所，结果脏东西不仅没消失，哎，你自己想象一下吧，可怜的人们不停地叫那些管子人，我想他们是这么说的吧，你知道，就是那些修理管子之类东西的人，管子工。
对了，就是这个，但是当然了，他们也毫无办法，我只希望我们能抓住干这种勾当的人。
奥洛不会去抓他们吗？
哦不，这种区级小事不需要奥洛出动，普通的魔法法律执行侦察队就能对付。
啊，哈利，这位就是波金斯。
一个弯腰驼背、神情有些腼腆、一头松软的花白头发的老巫师微微喘着粗气走进了房间。
啊，亚瑟。
他没有看哈利，只是着急地说道，
谢天谢地，我本来正发愁该怎么办才好呢，不知道要不要在这里等你们。
我刚才打发一只猫头鹰给你家里送信，但你显然没有收到，十分钟前来了一条紧急消息。
厕所污水回涌的事我已经知道了。
啊，不不不，不是厕所的事，是波顿的孩子的受审，他们把时间地点给改了，改成了8点钟在下面那间旧的第10审判室。
在下面那间？可是他们告诉我说，我的天哪。
威斯莱先生看了看表，惊呼了一声，从椅子上一跃而起，
快点哈利，我们应该5分钟前就到那里的。
波金斯把身体贴在文件柜上，让出道来。威斯莱先生飞跑出办公室，哈利紧跟在后面。
他们为什么要改时间呢？
哈利气喘吁吁地问。他们一溜烟跑过奥洛的那些小隔间，人们纷纷探出头来，惊讶地望着他们飞奔而过。
哈利奇的他似乎把自己的五脏六腑都留在波金斯的办公桌后面了。
真不明白，幸亏我们这么早就来了，如果你错过了，那可就大祸临头了。
威斯莱先生在电梯旁刹住脚步，不耐烦地敲打着向下的按钮。
快点，快点。
电梯咔啦咔啦地出现了，他们闪身进了电梯。每次电梯一停，威斯莱先生都要气愤地咒骂几句，并拳头使劲击打九层的按钮。
那些审判室已经有好多年没有使用了，我真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要选择在那里，除非……不会。
威斯莱先生气呼呼地说。这个时候，一个胖胖的女巫端着一只冒烟的高脚酒杯走进了电梯。威斯莱先生也没有心思去问个究竟。
正厅，
那个冷冷的女人声音说道。金色的栅栏门划开了，哈利远远看见了喷泉中的那几尊黄金雕像。胖胖的女巫走了出去，一个满面菜色的巫师愁眉苦脸的走了进来。
早上好，亚瑟。
电梯开始下降时，他用忧郁低沉的声音说：
最近不怎么看见你下来。
我有急事，波德。
威斯莱先生说，一边心急火燎的踮着脚尖，并不时用焦急的目光望望哈利。
哦，是吗？
当然是这样。
波的眼睛一眨不眨的打量着哈利。哈利几乎没有心情理睬波的，但他的目不转睛的凝视仍使得感到很不舒服。
神秘事务司，
那个冷冷的女人声音说完就陷入了沉默。
快点，哈利！
电梯的门哗啦啦的打开了，威斯莱先生催促道。他们飞快的跑回一道走廊。这道走廊与上面的那些走廊完全不同，墙上空荡荡的，没有门也没有窗户，只是走廊的尽头有一扇简简单单的黑门。哈利以为他们会走这扇门，不料威斯莱先生抓住他的胳膊，把他拉到左边。这里有一个豁口，通向一道阶梯。
下来，下来！
威斯莱先生气喘吁吁地说，一步跨下两个台阶。
连电梯都下不到这么深的地方，他们为什么要弄到这里来？我真……
他们下到阶梯底下，又顺着一道走廊往前跑。这里跟霍格沃茨的那些通向斯内普地下教室的走廊简直一模一样。粗糙的石头墙壁，托架上插着一只只火把。他们在这里经过的门都是沉重的木门，上面嵌着铁门栓和钥匙孔。
第十审判室，我想我们差不多到了。没错，
在一扇阴森森的挂着一把大铁锁的黑门前，威斯莱先生跌跌撞撞的停下脚步，精疲力竭的靠在墙上，揪着胸前的衣服直喘粗气。
走吧，
他喘着粗气说，用大拇指点着那扇门。
进去吧。
你不和我一起？
不行，我不能和你一起。祝你好运。
哈利狂跳的心脏扑通扑通的撞击着他的喉结，他费力的咽了口唾沫，拧了一下门上沉重的铁把手，走进了审判室。
裁决哈利波特命运的时刻终于到来。哈利波特的命运当然大家十分关心，那么请您关注下一期的广播版的《哈利波特与凤凰社》，一场惊心动魄的审判就在下一次的《哈利波特时间》。如果您错过了山东广播第六频道《哈利波特时间》的首播时间12:30，您可以选择重播时间19:30收听。《哈利波特时间》每天为你讲述精彩的《哈利波特与凤凰社》，由雨枫为您播讲。
今天的《哈利波特时间》就到这里。本节目图书资料由济南市新华书店友情提供，《哈利波特与凤凰社》正在热销，购书热线0531-6080-905。6085513-6912-729。听众朋友，主持人雨枫代表节目监制尚焕霞，总监制张金刚、杨朝霞，感谢各位收听，下次节目时间再会。
中波1251，
山东广播第六频道，
哈利波特与凤凰社。
如果错过收听时间，可以登录山东广播在线网站在线点播收听，也可以拨打电话0531-503-6420，
通过电话点播收听。